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以色列表示喺联合国加沙总部下方揾到哈马斯地道；美军持续对也门胡塞武装导弹进行更多嘅打击；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部队开始喺占领区使用星链系统；应对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纽约法拉盛盛大活动庆祝新年，法轮功游行队伍最壮观。德州知名牧师教会爆发枪击案，女凶犯已经遭击毙。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以色列军方礼拜六宣布，以军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的加沙总部下边发现了一条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地道。据以色列军方和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最近几个礼拜在加沙市的活动发现了这个在联合国难民处运营的一间学校附近的地道树井。以军和国家安全局在声明中形容，他们顺着这个树井可以抵达一个恐怖地道，一个哈马斯军事情报的重要资产，而且通过一栋作为难民处加沙走廊主要总部大楼的下方。对此，联合国难民处表示，随着以色列部队升高在当地的袭击力度，这个单位工作人员早已经撤离当地的这一栋建筑，而离开之后就没有再使用过这一栋复合式的建筑，亦都不清楚那个地点的任何活动。据美军礼拜六证实，当日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更多设备和导弹发动了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指出，这些攻击行动发生在当日下午4点到5点。美军对荷台达市以北的部分地区发起了这一次行动。这些攻击亦是美国和盟友对胡塞武装采取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以终止胡塞武装不断攻击红海的重要航运。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军队对两艘无人水面船只和三枚移动反舰巡航导弹成功发动了自卫攻击，因为这些导弹准备向红海船只发射。据乌克兰军方礼拜日表示，俄罗斯部队正在占领区使用亿万富豪马斯克的卫星网络服务星链的终端装置，并公布监听到两名俄国军人通讯音档作为俄军系统性使用星链的证据。路透社指出，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近两年间，星链系统对于乌克兰的战场通讯至关重要，因为基辅当局对抗规模更大、装备更好的俄国军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发布的录音档指出，宣称其中的内容涉及俄军第83空中突击旅的部队讨论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终端装置的情况。不过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没有提供俄军的使用规模，或者他们怎样取得终端装置的相关详细信息。而星链的老细马斯克第一时间亦都回应说，星链设备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卖给俄罗斯。上个礼拜六，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众议员。共和党籍的加拉格尔从2017年起成为威斯康辛州的联邦众议员，目前是第四任任期，并担任2023年1月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任主席。今个月初，他曾经在针对拜登政府的国土安全部长迈约卡斯的弹劾案表决中投下反对票，激怒了同党的议员。不过他在宣布不竞选连任的声明中并未提及弹劾案的表决， 他仅是表示选举政治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国会不是变流的地方。并且指出，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是希望公民在国会服务一段时间之后能够重返私人生活，所以他将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中国甲辰龙年到来之际，很多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发致辞，向全球各地的华人献上祝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表达了对黄历新年的祝福。他祝愿全世界庆祝黄历新年的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在近日在官网刊发新年贺词。上个礼拜六是大年初一，在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新年游行，吸引了纽约州州长霍楚、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各级的民意代表、民选官员亲自到场，共襄盛举，沿途不断向亚裔民众拜年，同时多谢亚裔向美国做出的贡献。其中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是当日游行当中人数最多、最为亮眼的部分。色彩鲜艳的花车、服装和写满吉言的各色横幅，比街区和社区增添了喜庆、祥瑞的气氛。经常观看游行的一名法拉盛居民嘉宾说，法轮功的队伍好靓，法轮功所弘扬的真善忍价值对于美国社区和美国社会都有好大的益处。据德州警方礼拜日通报，一名三十几岁的妇女在美国最大的宗教场所之一，著名牧师奥斯丁的胡牧教会开枪，造成两人受伤，包括一名五岁的男仔。休斯顿警察局长芬纳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名女子在下午两点之前的没多久，手持一把长枪，带着一名小朋友进入这座非宗派基督教会。这名女子抵达教会之后开始开枪，但在教会负责维持安全的两名非直勤员警迅速开枪还击之后，当场将这名女子击毙。主持这个教会的奥斯丁是美国知名电视报道家，他表示他对今次枪击案感到震惊，并形容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件。但是他表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同时将为伤者祈祷。散装货船经曼德海峡遭到两宗飞弹袭击。体超级杯遇死劫，加州直升机失事六死。拜登竞选连任团队开通 TikTok 账号遭到批评。风暴来袭，纽约礼拜二或落雪，情人节会冻。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12号表示，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船主为希腊集团的散装货船在穿越曼德海峡的时候，两分钟内遭遇两宗飞弹袭击事件。根据报道，这艘散装货船被击中，右舷一侧受损。安布雷表示，这艘散装货船据报正驶往伊朗的霍梅尼港。安布雷仲表示，拥有这一艘散装货船的集团在美国股票市场纳斯达克指数挂牌上市，这个被认为是这一艘船被攻击的可能原因。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攻击事件并未造成船员受伤，并且指出这一艘船正在前往下一个停靠港。同伊朗结盟的也门什叶派叛军胡塞武装分子控制住该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自从去年11月中旬以来，青年运动多次出动无人机和发射飞弹攻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年度冠军赛超级碗 Super Bowl 星期日在拉斯维加斯的 Allegiant 体育场登场。由卫冕的 Kansas 酋长队大战30年都没有得过冠军的三藩市的49人队。酋长队在延长赛中由四分卫马霍姆斯传出自胜一击，最后以25比22卫冕成功。 流行音乐天后 Taylor Swift 啱结束东京演唱会就飞抵赌城，为男友海尔西加油。美式足球名人蒙特纳亦都到场观战。今届超级杯开幕国歌是由知名乡村歌手雷巴麦肯泰尔演唱，中场表演是由流行乐和节奏蓝调歌手 Usher 负责。这个是49人队和酋长相隔四年再度争夺超级杯。49人自从1994年赛季之后始终同冠军无缘，昨日仍然是不幸败北。酋长则在过去五年当中成功闯入冠军赛四次，惊险逆转卫冕成功。南加州9号发生直升机坠机意外，机上的6个人全部罹难。地方当局指出，这架直升机在当地时间9号晚间8点45分左右从 Palm Spring 的机场起飞，原定飞往内华达州波尔德市，却在晚间10点左右坠毁在拉斯维加斯西南方大约153公里处的贝克镇。今次坠机死者包括尼日利亚资产最大的银行集团执行长韦格威和他的太太、子女以及家人。据了解，每年韦格威都会带着在英国的妻儿前往美国观看超级杯。韦格威一家人当时疑似准备前往2月11号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NFL 超级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确认这架直升机是欧洲直升机公司 EC120， 并且表示将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美国总统拜登为了竞选连任，在联邦政府禁用的中国短影片平台 TikTok 上开通了账号。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星期日发出了在 TikTok 上开通账号的消息，并且上传了第一段影片。虽然拜登建立 TikTok 账户是为了争取更多年轻选民的选票，但是这个做法即刻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试图全面禁止 WeChat 微信的国际版和 TikTok 抖音海外版，但一系列法院判决阻止了这项禁令的生效。拜登2021年上任之后，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拜登政府的商务部等多个部门以及美国国会的推动下，拜登签署了联邦政府和人员不可以在工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法律。美国南部从上个周末开始面临严峻风暴和洪水风险，洛基山脉和西部平原出现大雪，同时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创纪录的温暖天气。今个礼拜开始，东北部和新英格兰的沿海地区将受到雨、雪和强风天气的袭击。根据 AccuWeather 预报，在经历了春天一样的暖天气之后，纽约市和三州地区正面临一场严酷的冬季天气。一场快速移动的冬季风暴可能会给三个州西北部带来超过8英寸的积雪。纽约州交通厅表示，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地区、首府奥本尼在礼拜一晚间或者礼拜二凌晨可能落雪，请出行的民众做好准备。提醒没有收到冬季风暴警报的地区亦都要密切监测风暴，因为最严重的风暴将在礼拜二朝早的通勤时间到来。虽然礼拜二朝早纽约的交通将变得困难和危险，但好消息是风暴将在中午消失，为礼拜三的情人节留下大风和寒冷的一日。
以军特种部队入拉法救出两人质。大反转，北京希望继续推进美斯中国行。山东命案疑凶有特警背景，更多犯案细节传出。南方收视率大跌眼镜，春晚节目露中共最后底牌。芬兰总统当选人话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设限。以色列对哈马斯攻击的战火已经燃烧到加沙南部接壤埃及的拉法市。以色列军队12号连续两日对拉法和周边的地区发动海陆空全面攻击，并且在空袭行动中救出两名以色列人质。2月11号，哈马斯领导人仲威胁说， 以色列军队对拉法市的任何攻击行动都将会重创人质交换协商。不过以色列特种部队12号凌晨就在空袭行动的掩护下由拉法救出两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以及拉法警队联合行动救出了60岁的马曼和70岁的克尔。他们自从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掳走之后一直被囚禁到现在。两名人质被困在一栋建筑物的二楼，以色列军队发动突袭的时候引爆了炸药，和敌方在几栋建筑物内激烈交火。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发动了一次空袭，为特种部队营救人质提供掩护。历劫128日终于被营救，两名人质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已经转移到以色列接受进一步检查，咁系几个月以嚟首次成功营救俘虏。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指出，咁系一次非常复杂嘅行动，我哋为今次行动进行咗长时间嘅准备，一直喺度等待适合时机。唔少网民拍手叫好，话人质应该系哈马斯最重要嘅筹码，而家人质都冇咗，哈马斯真系好快彻底玩完。大年初一，山东莒县发生特大持枪杀人案的消息在网上传闻四起，中共一再封锁消息掩饰真相。有人说敢证明事件不细，目前有更多的消息和细节不断流出。最新消息说杀人凶手据说是一名退役武警，也都有传闻说是被开除的武警，主要原因是刚刚出狱的凶手复仇和监狱的朋友一起犯案。还有消息说被开除的武警有轻微残疾，因为追欠薪老板不给就威胁老板，结果被送入监狱17年，出来之后报复杀老板全家，包括同这一家有关的人一起被杀。只有轻微残疾的一个人被捕，其他疑犯全部都走了。关于被杀人数，由开始流传的14人罹难到后来18人、21人，现在最新版本已经是40几人死伤。由于多人送院抢救，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X 平台账号芒果发表录音和截图消息说，山东日照市莒县洛河镇泽科村的特大杀人案件，凶手手段特别恶劣，先是用刀刺伤了一个政府宿舍门口的两个人。两人倒地之后流了很多血，然后该凶徒离开现场并且匿藏在附近，现场有很多人围观，有热心市民打了120举报热线，救护车赶到现场，但是到了人最多的时候，这个凶徒就持枪闯入现场猛烈开火，至少造成40几人中弹，目前已经证实有21人死亡，20多人受伤，而且死亡数字还不断攀升。被害人据传包括当地村党支部书记一家。录音内容说，目前山东洛河当地的信号全部封锁，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全部封锁，警方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洛河当地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上述消息虽然在社交媒体热传，但是中共官方媒体一律就没有报道，就连凤凰网先前的报道也都已经删除。2月11号凤凰网报道了这宗凶案，标题为网传山东莒县一男子涉嫌伤害多名村民，官方指嫌疑人已被控制，但是文章很快就被删除，只能够在谷歌见到搜索记录。2月12号上午，凤凰网再度报道山东日照莒县凶杀案，标题为山东某县命案追踪，官方说受害者超过10人，一疑犯已被控制，但是报道再被删除，有媒体转发该报道也都很快被删除。上述凤凰网报道显示，泽科村村民李先生确认部分网传的消息真实。李先生说，10号上午8-9点，村里面来了很多警察，才知道有命案，救护车来得最早。李先生说，疑犯和受害者都是泽科村村民，疑犯是男性， 听讲该男子以前坐过监，佢仲话村里边唔俾散播消息。网民话中共任由谣言四起，亦都唔出嚟辟谣，证明呢一件事有内幕。媒体人赵兰健喺 X 平台发文话：举怨杀人犯仲喺度持枪四处乱窜，但系武警持枪追捕逃犯。今次事件嘅危险性系中国社会少有噶。喺呢一个紧要关头，中国大科技公司同网管部门一齐掩饰真相，会导致凶手可能会再次行凶，伤害无辜。真相被掩饰，民众对身边嘅危险突发事毫无防备，咁系助纣为虐，咁系反人类嘅行为。央视春晚一向系中共利用文艺宣传洗脑嘅重头戏，今年春晚演出嘅节目罕见首次出现中共官兵持枪演唱军歌嘅场景。中国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中共七十几年嘅统治，内外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唯一嘅手段就系不断咁杀杀杀，连老百姓过年团圆嘅时光都唔俾人快乐。社交平台 X 账号大红的微笑表示，咁简直不可思议。春晚在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的收视率只是得 2% 至 5%， 原来南方人真是不看春晚的。而东北三省的收视率就超过 88%， 这个数据有些太恐怖了，基本上每家都会看。他质疑，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的呢？网友一号老板回复说，主要原因在广东喜欢看春晚的人那阵时大部分离开了广东，平时广东人一般都不看央视，在广东只有三个地方的电视机播放新闻联播，分别是军队营房、看守所监房和监狱的监区。也都有网友补充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每晚七点要看新闻联播，七点半要看军事频道，每年春晚也都是必须要看的，好似监狱都系咁嘅模式。另外有人话，而家嘅人更加讨厌大道理、说教，仲有强行煽情，亦都要适可而止。咁弱智嘅节目睇得多，个脑容易残。喺中共央视今年年30晚嘅春晚，竟然出现咗一批头戴钢盔、身穿土黄色迷彩服、手持长枪嘅中共官兵出场演唱军歌决胜。据悉，这个是664-77部队，隶属北京卫戍区，而且是长期驻守北京的装甲部队，配有各式坦克。同时，这支部队是中共军队之中少数会对外宾开放参观的样板部队。中国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2024年的中国春晚出现了春晚存在以来最多的军人面孔，体现了中国内部矛盾不可调和、国际矛盾不可解决的现时形势。中国共产党已经没办法，已经对70年来以残酷剥削、邪恶统治的全盘宣告无法解救。邪恶政府唯一的手段是对内杀杀杀、对外杀杀杀，将这些杀杀杀的刀把子搬上了苦难中国人唯一的重要团圆时刻，不会比你过农历新年这几日少有的欢乐时光。时事评论人士古春秋表示，中共春晚一直是以娱乐搞笑为主，今年突然之间全副武装的军人上场表演，在他看来说明中共军队已经是不值一提了，是全世界的笑话、全世界的笑柄，所以中共军队想打仗连纸老虎都不是，中共要统一台湾、要称霸世界，就是一场春秋大梦。2月11号，芬兰前总理、中间右翼派候选人司徒布在激烈的竞选中获胜，成为这个北欧国家的新总统。鉴于芬兰位于欧盟和北约东部，和俄罗斯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选举结果受到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司徒布是中间右翼国家联合党 NCP 的成员，他在第二轮的选举以 51.6% 对 48.4% 的得票率击败了自由派绿党候选人前外交部长哈维斯托。芬兰1月28号举行了总统大选，试图报赢得首轮选举，但是由于没有候选人达到过半数支持，因此司徒布和得票率第二的哈维斯托在2月11号进行第二轮选举。而在选举前，司徒布表示俄乌战争令他确信要重返芬兰政坛，为欧洲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努力作出贡献。不过投票结束之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语气温和指出，虽然竞选期间有很多关于战争、国防和北约的言论，但是他传达的是和平的讯息。司徒布说，我们必须记住总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芬兰促进和平，作为总统我将会做到这一点。他将会接替深受欢迎即将卸任的现任总统尼尼斯托。尼尼斯托的第二个六年任期将会在3月到期，并且不能够再继续连任。去年4月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后，芬兰戏剧性地决定加入北约，而尼尼斯托正是这个决定的代言人。观察家认为，司徒布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亦都略显鹰派，例如哈维斯托反对在芬兰领土部署核武器，而司徒布就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司徒布向路透社表示，他定调外交政策的时候会倾向美国、英国和北欧邻国。他还说，芬兰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不会设置限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央视春晚664-77部队持枪登场要打仗，北京取消阿根廷球队中国行，被嘲不配睇美斯，大年初二香港求签，选了良才失却力。联合国再被揭发，加沙总部下方有哈马斯地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央视春晚664-77部队持枪登场要打仗，中共官媒央视在9号除夕夜播出一年一度的春晚，但在这次春晚上赫然出现一段解放军持枪上阵的表演，和往年春晚节目风格大相径庭。共军北京卫戍区664-77装甲部队官兵持枪上场演出，并高唱军歌。有报道指，虽然共军在以往亦有民工团在春晚上表演节目，但作战部队持枪在春晚亮相却是首次。舞台上还可以看到新式的战机、坦克和潜水艇，以及长滩登陆和导弹齐发的影像。央视每年黄历除夕播出的春晚，在中国民间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注意，但是前晚这批头戴钢盔、身穿土黄色迷彩服、手持长枪的中共军队官兵出场，还带了一档由军方文艺轻骑队和664-77部队军歌决战的演出，引起外界注意。按惯例，央视春晚每年都会安排和军方有关的节目，但往年登上春晚的部队大多数是文艺工作系统的部队，至于其他单位，解放军的仪仗队亦曾多次在春晚现身，但作战部队直接登上春晚，今年则是首次。 据了解，这场春晚登台的66477部队是隶属北京卫戍区并长期驻守北京的装甲部队，配有各式坦克，同时这支部队是解放军少数会对外开放参观的样板部队，以往经常对访问中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国军队将领开放参观。亦有部队指央视春晚解放军带枪上台并非首次，解放军仪仗队亮相那阵同样会带枪登台，舞台背景亦会投射各军种实弹演习同埋航母编队演习的画面。对于军方作战部队在春晚演唱军歌，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场表演包括抢滩登陆和飞弹齐发等元素，可能有恐吓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问题。画面不和谐并充满血腥和杀戮的味道，同时亦给美国一些颜色看。谢田直指这一档表演毫无艺术或娱乐价值，士兵如同战争机器，这个时候不是所谓国庆日或勇军日，你可以展示你的力量，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画面实在非常不和谐。事实上近年中国的年味越来越淡，政治味越来越浓烈，民间普遍视央视晚会为政治大餐。北京取消阿根廷球队中国行，被耻笑不配睇美斯。阿根廷球王美斯香港行未上阵比赛事件持续发酵，北京恼羞成怒，阿根廷球队三月的中国行已被北京全部取消。在今个月10号，北京市足协发布声明说，近期好多球迷和网民查询美斯访京比赛的信息，据核实北京目前没有举办美斯参加的相关比赛的计划，而阿根廷三月中国行全部取消。浙江杭州市体育局在今个月9号发声明说，作为商业赛事，前期某公司和阿根廷足球队洽谈今年3月到杭州进行友谊赛。鉴于目前众所周知的原因，据向主管部门了解，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而决定取消。而在之前，阿根廷国家队在上个月30号宣布，阿根廷3月中国行将战尼日利亚、科特迪瓦，比赛将在3月18号到26号之间。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将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而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将在北京工体进行。对此大陆网民纷纷热议，说你以为人地就靠你中国市场撑住，地球冇咗边个都转，美斯被中国封杀照样吃香喝辣，中国市场冇美斯亦照样发展。在社交网站 X 拥有超过31万粉丝的知名阿根廷足球新闻账号 All About Argentina 回应中国取消友谊赛，声称那些人不配看美斯。 All About Argentina 为美斯鸣不平，话感谢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配看美斯，如果他们不明美斯因伤势无法参加比赛，就是他们的问题。那些成年人不去指责碧咸和国际迈阿密沟通不顺畅，反而怪责受伤的美斯。大年初二香港求签，选了良才失却力，在中国黄历龙年大年初二，亦是香港车公诞求签的日子。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签，其中一句签文选了良才失却力，有解签师傅认为签文意味着香港人才流失。香港政府在港英时期就流传在车公诞这日到车公庙集体求签，占卜香港来年运势。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当日为香港求得的签文是：苦根池已入山林，未得之时那处寻，选了良材失却力，劝君留住待春林。有解签居士表示，对香港整体运势来讲，刘业强求得的实属中下签，而他在求签过程中连续四次求签未成功，每次都跌出几支签。后来在庙宇师傅提醒下，他开始行三跪九叩大礼，之后在第五次求签先至终于成功。有解签居士表示，求签期间多次跌签不是好兆头，亦反映求签者心神不定，可能怕着出错，一般都会请求三跪九叩定一定神先至再求签。而从刘业强这次求得的签文来看，香港来年运势不是太好。陈天恩向媒体表示，该签属中下。陈天恩指签文前两句苦根池已入山林，未得之时那处寻，意思是香港经济好像走入八阵图一样，行来行去都行不出来，是人为问题。而后面两句选了良材失却力，劝君留住待春林，陈天恩解释意思是人才流失，话明选了良材失却力，唯有向外找人才，但未可以咁快找得返嚟。陈天恩仲提醒政府要先搞好民生，他强调香港人想安居乐业，又反问人才尽失点搞好经济，他建议政府派钱稳定人心。被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他就说一定会通过，但是咪有隐忧就大家心中有数了。23条立法涵盖五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香港人权和自由限制更严厉，之前由于香港民意极力反对，一直没有通过该项立法。近几年来，香港人才流失和经济下滑状况日益严重，特别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后，当局强力打压之下，民间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日渐升级，并开始出现移民潮。之后中共又操控港府强推国安法，导致大批人才离港。英国经济学人在上个月25号报道，有住750万人口的香港，这几年大概有20万人离开，导致人才流失，而港府为弥补不足，就宣布一系列抢人才计划，而来到的中国大陆人是外籍人的几倍。报道说，随着香港人才流失，大批大陆人来填补，加上实施国安法，香港生活和工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香港变得越来越不似一座国际城市，而是变得中国化。联合国再被揭发在他的加沙总部下方找到哈马斯地道，以色列军队宣布在加沙城发现新隧道，设在一个联合国机构加沙总部地下，以方表示这个是哈马斯和联合国员工勾结的新证据。在今个月8号，以色列军方士兵带领外国媒体记者进入一个隧道，现场查看哈马斯设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的这条地下隧道。记者走入加沙城一间学校旁边的狭窄通道，20分钟后抵达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地下。以军宗教艾多说，这些电缆他们通向地下，他们在这里被切断，哈马斯可能是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后撤离，撤离前切断地下通讯电缆，而这些电缆是连着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地下室。艾多说，这个是哈马斯情报指挥中心之一，是哈马斯一个情报单位， 他们在这里在地下指挥大多数战斗。艾多宗教还说，隧道长700米深18米，里面分支交错，设有办公室、电脑服务室，还有工业电池堆等。隧道内还看到写着人道的纸张。艾多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人在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工作，我们愿意国际组织来加沙工作，这个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哈马斯。该联合国机构发声明回应说，他们在以哈冲突爆发后第五日已撤离，对此无法确认或评论。而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后，阿拉伯世界一直在度传递我们被骗的信息。一名西方网民发布一条内容丰富的推文，其中包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有关加沙的信息。这篇文章说，突然我们发现居住200万人口的加沙有36间医院，而有些阿拉伯国家有3000万公民却没有那么多医院。突然我们发现加沙每月仅从卡塔尔获得5亿3000万美元，从近东救济工程处获得1亿2000万美元，从欧盟获得5000万美元，从美国获得3000万美元，一些阿拉伯国家深陷债务泥沼，即使要5100万美元，亦找不到任何人帮他们。突然我们发现加沙没被围困，所有货物都好像我们外国人、外籍人一样进入其中。他的居民前往埃及，并从那里前往世界其他地方。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突然我们发现加沙比很多阿拉伯国家生活得更好，加沙人民比很多阿拉伯人民生活更好。突然我们发现加沙的孩子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孩子，而是拿着机枪和自杀腰带的恐怖分子的孩子，他们接受着哈马斯的特殊训练。突然我们发现加沙的学校、医院、清真寺都是由恐怖分子总部、弹药库和哈马斯地下隧道组织起来。突然我们发现那些所谓的加沙医生和老师竟然也是活跃的哈马斯恐怖分子。突然我们发现加沙家庭的儿童房间里面存放着火箭和迫击炮弹。突然我们发现希特拉和他的书《我的奋斗》是加沙非常受欢迎，他的阿拉伯译本几乎出现在加沙每个家庭。突然我们发现大多数加沙民众支持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在民主选举中选举了哈马斯。突然我们发现在 CNN、 美联社和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工作的所谓加沙记者，竟然是参与去年10月7日大突袭的哈马斯恐怖分子。突然我们发现哈马斯每一位领导人都是亿万富翁，比川普总统还有钱，每人的净资产是4至50亿美元。因此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发动战争后，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已经发现加沙走廊正是发生很多事。现在阿拉伯世界已揭开真相，并发现到底发生什么。笔者认为世上每个人都应了解哈马斯代表什么。哈马斯并不是真正关心加沙人民，哈马斯根本不关心巴勒斯坦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他们关心以色列的毁灭。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同意的事，是我们不会容忍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色列坚持公拉法，埃及将终止和平协议。以色列在联合国机构地下发现哈马斯设施，中非和岩岛碰瓷，美非三次联合海巡，一条赦免令引民愤，匈牙利总统辞职，超级碗广告和中长寿成美国人最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 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表示 ,11 号拜登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应该在人满为患的加沙走廊南部拉法市展开军事行动，除非先就确保人员安全进行安排。埃及说如果以军进入拉法，就将终止两国的和平协议。同埃及接壤的拉法是躲避以哈战的巴勒斯坦人仅存的庇护之地。10号内塔尼亚胡坚称将对拉法展开军事行动，并且会提供安全通道令平民可以撤离。内塔尼亚胡对 ABC 说，我们将试图竭尽所能令所有活着的人回来，死者的遗体亦是。拉法的平民可以向北逃离，因为以色列已经消灭了很多地区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并正在制定一项重新安置巴勒斯坦难民的详细计划。这个是我们为使平民脱离危险而进行的战争努力的一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的大卫营协议一直是该地区稳定的基石。它是1978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促成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条约。该条约包括几项关于在边境两侧部署军队的条款。以色列上星期对拉法下达了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离开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以避免在可能发动的地面进攻中受到伤害。埃及外交部长萨马克舒海里警告说，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在以军进攻南加沙拉法前夕，埃及向埃及加沙边境增派了至少40辆含美式艾布拉姆斯的主战坦克和两个团的兵力，防止任何加沙居民越过边界进入埃及。11号两名埃及官员和一名西方外交官表示，埃及威胁说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边境城镇拉法，埃及将终止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自以哈战争以来，安全人士指出，埃及政府目前已堵死哈马斯用来走私武器的三条边境地道。根据西奈人权基金会提供的照片显示，去年12月埃及建造6公尺深的混凝土隔离墙，并放置铁丝网。现今的墙顶上安装了3层垂直的卷状铁丝网。推特账号新台湾军事网认为，拉法作战加沙的人道救援要地，更是以色列进入加沙后最后一个欲肃清哈马斯游击队势力的人口集中地区。另外，11号网上热传，以军缴获了半岛电视台一名记者的电脑，电脑中大量文件和照片显示，该记者是哈马斯反坦克营的一名中级军官，还负责研究怎样袭击以色列。哈马斯恐怖组织正在通过向各国媒体提供记者，将恐怖分子盖上伪装，提供虚假宣传，甚至还有哈马斯恐怖分子以记者身份进入 CNN。有网友晒出他和哈利耶的合照，说有人对半岛电视台记者真的只是一个恐怖分子感到惊讶吗？还有人说半岛电视台和近东救济工程署应该被指定为恐怖主义实体。有人认为这个好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半岛电视台总是散布哈马斯关于以色列的谎言。更多网友指出半岛电视台全天候工作以美化哈马斯，呼吁以色列应该起诉他们。10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说，以军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 UNRWA 加沙地带总部下方发现属于哈马斯的设施。以军公布了相关图片和短片，说相关设施是哈马斯最重要和绝密的资产之一，其中包括哈马斯用于情报和通讯的地下数据中心。随后 UNRWA 总干事发推文辩称对这件事不知情。近期以色列指控190名联合国员工是杀手，12个国家已经宣布暂停向该机构提供资金。纽约时报说该机构雇佣了约13000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战争打响后，该机构在加沙地带向平民分发捐助物资。路透社说 大多数加沙人越来越依赖 UNRWA 的援助。上周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誓言话，追究参与可恶行为的雇员责任，但请求各国出于人道主义继续为 UNRWA 提供资金。不过，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表示，一旦加沙地带的战事平息， UNRWA 就应该被取代，并指责该机构和伊斯兰激进分子有联系。UNRWA 负责人拉扎里尼应该对这件事给出结论并辞职。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指责 UNRWA 不鼓励难民重新安置，从而使冲突永久化。以色列过去亦曾指控该机构工作人员参与武装袭击，但 UNRWA 否认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华盛顿将密切关注 UNRWA 针对这些指控采取措施，并说这些指控高度可信，令人心感不安。重要的是 UNRWA 应该好像他所说的立即进行调查，在必要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审查其程序。联合国发言人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13号将在纽约会见 UNRWA 的主要捐助国。12号他将同约旦、埃及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并会见联合国内部调查负责人，以确保对以色列所提出指控的调查将尽可能迅速和有效的进行。美国参议员克鲁斯强烈反击 UNRWA 声称，不知道哈马斯将恐怖设施建在 UNRWA 的加沙总部的楼下的讲法，指出 UNRWA 一直为哈马斯恐怖组织提供资金人力打造哈马斯。美国有责任追究任何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物质、人力的外国机构和个人， UNRWA 亦应该是被追究的对象。菲律宾多功能巡逻舰马格巴鲁亚号本月稍早部署到南海巡逻和岩岛周边海域。法新社报道，11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声明指出，巡逻期间四艘中共海警船尾随马格巴鲁亚号超过40次。据专业方式联络中共海警局及中共海上民兵船只，并根据国际法明确重申菲律宾的原则和立场。由于南海和岩岛海域紧张，菲律宾和美国已经举行了三次海上联合巡逻和海上合作行动。第一次是去年11月展开的为期三日的海上合作行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当时表示，和美国建立无缝伙伴关系以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第二次是1月3号到4号美军出动航空母舰、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和多架战机，参与非美第二次海上合作行动。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说，持续的海上合作行动展现美菲军队持久的伙伴关系，超视我们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以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海上能力。美菲第三次海上合作行动2月9号在南海登场。菲方表示，海上合作行动已成为非美军队例行活动，透过海上安全和海域意识活动持续加强联合行动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七驱逐舰中队队长路易斯说，和盟友共同航行和行动展示我们致力提高我们的联合行动力，以及与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持续协调配合。彭博报道说，菲律宾正计划加强菲律宾最北端最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的军事部署和基础设施，以应对与中共在南海的紧张局势。10号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表示，巴丹群岛省目前亦正在兴建海军基地。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形容巴丹群岛是菲律宾北基线的先锋。菲律宾国防部长曾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巡逻行动，加强军方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保卫渔民和其他海事机构等的利益关系人，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当地时间10号，匈牙利总统首位女总统洛雅克宣布辞职， 原因是诺瓦克之前赦免一名参与掩盖上司性侵未成年人行为而被定罪的罪犯引发众怒，匈牙利反对派和大批民众要求他辞职。综合美联社、路透社等报道，诺瓦克现年46岁，在2022年5月就任匈牙利总统，任期五年。诺瓦克被视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亲密盟友，是右翼执政党清民盟成员，之前曾担任匈牙利家庭事务部长一职。去年四月，在教皇方济各访问布达佩斯期间，诺瓦克赦免了几十名不同罪行的人，包括赦免一名恋童癖涉案男子。直到最近，当地媒体才对这件事进行报道，因此引发了匈牙利国内轩然大波。欧尔班8号宣布，政府已提交一份宪法修正案，以限制总统赦免和性侵未成年人罪行有关的罪犯的权利，但这个并未能平息抗议者的愤怒。9号晚，总统府前爆发示威游行，诺瓦克宣布辞职的同时，3名总统府顾问亦随之下台。卫报说，匈牙利议会议长科维尔预计将暂时代理总统职责，直到议会选出新总统，但匈牙利反对派呼吁对总统进行直接选举，理由是在目前的程序下，欧尔班可以利用议会多数席位来进行任命，而欧尔班本人在这件事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路透社和 BBC 说，对于长期执政的欧尔班政府和执政党清民盟来讲，围绕着总统诺瓦克的舆论风波是一次罕见的挫折和政治丑闻。欧尔班政府还面临着欧洲议会选举压力，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将在6月举行，欧洲议会选举每5年选举一次，本届选举将是英国脱欧后的首次欧洲议会选举，被视为欧洲政治的风向标。11号美国超级碗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超级碗多年来已经成为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转播赛事，球迷最喜欢看赛事本身，而非球迷则更喜欢超级碗的广告盛会、中场秀或派对。今年的超级碗由旧金山49人队对阵堪萨斯城酋长队，开赛在6点30分以后，乡村音乐明星麦肯泰尔将在活动期间演唱国歌。 CBS News YouGov 调查显示，西部地区的民众有 32% 希望49人队获胜，有 19% 希望酋长队获胜，而 49% 的人认为哪个获胜不重要。而中西部地区的民众则有 17% 的人支持49人队，36% 的人支持酋长队，而 47% 的人则认为边个获胜不重要。美国其余地区上述三种情况的比例亦分别为 21%、23% 和 57%。 无论是边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民众对超级碗活动最关心的不是这场比赛的结果，最喜欢他的派对和吃喝的非球迷占 30%， 球迷占 21%。最喜欢他的广告盛会的非球迷占 36%， 球迷占 18%， 最喜欢中场秀的非球迷占 22%， 球迷占 17%。 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至少有可能在今年的超级碗比赛上下注，球迷表示愿意下赌注的可能性是非球迷的四倍几。这个调查是在1月29号至2月2号期间进行的，采访了1791名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成年居民，在一个日益分裂和两极分化的媒体环境中，观看电视转播的人越来越少，但超级碗是一个反常现象。实际上，这场大型比赛的收视率一直在上升，去年收视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亿1510万。据全球广告公司电通的讲法，预计在第58届超级碗期间，顶级广告商将为每30秒的广告支付约$7,000,000，比去年的活动增长约 10%。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星。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